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所走的路乃是你走过的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十字架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却是通往荣耀唯一的道路。主啊，你爱我们，所以你让我们来走你曾经走过的路，盼望我们在这条路上行走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常常有你在我们旁边，与你连结，靠着你，主，我们能够奔走前面的路程。主啊，这是一条属天的呼召，我们要不断的脱离，不但是脱离世界，也脱离肉体，脱离我们的自己，好让我们能够进入与你那完全的联合。主要帮助我们来走这一条荣耀的道路。谢谢主，你已经复活了，你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21章，我们上次读到21章，使徒行传21章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6节这一大段，到14节这一大段都讲到保罗当碰到环境的时候他怎么来拣选。当我们在读他的内容的时候，很容易给我们有个感觉，就是他好像没有按着圣灵的感动来拣选，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圣灵的确在他周围的人身上有一个引导，就是说保罗去耶路撒冷会碰到很多的艰难，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不管是他是在推罗这边碰到的也好，或者在腓力这个地方该撒利亚所遇见的也好，有很多的门徒都劝他不要去，但是保罗还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圣灵并没有帮助他拣选去或是不去，圣灵乃是在他的身上给他一个自由的拣选。因为在这个时候圣灵已经知道保罗该知道怎么该拣选，因为圣灵在20章里面特别提到圣灵已经在各个城市都告诉了保罗有各样的捆锁与患难等着他。所以很多时候圣灵的带领已经启示在前面的路不是那么平安的，是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但保罗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就在20章所讲的20章第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在原文就是灵很受捆绑，他灵里面很不能释放他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但知道他不知道遇见什么事情，但他知道一件事，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但是他却怎么样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道。所以现在保罗的生命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他的工作也做成到了一个程度了，现在他的生命或者圣灵在他里面那个生命的带领，生命的引导是什么呢？就是像主耶稣所走的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是他根本就不以性命为念了，所以虽然很多人劝他，这些人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爱保罗，而且没有必要你去受苦干什么，但保罗的心现在就跟主一样，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他就是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不以性命为念，他的灵整个被捆绑，他只想到就是说呢， 行完他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道。那这一点跟主很像，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所以主耶稣所走的路，现在呢，主也开始呼召保罗继续跟下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见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要走的路，他快要被接上升，要得荣耀了。所以呢，你要往荣耀的路呢，就是要去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打发使者在前头走。我们知道接下来来到了撒玛利亚，那边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门徒就希望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主耶稣他面向耶路撒冷，他里面的灵，门徒的灵他们不知道，但主耶稣的灵很清楚，他是一个十字架的灵，是一个殉道的灵。他在这个地方呢，显出了他的爱，他爱那些要抵挡他的人，误会他的人，不接待他的人，所以他没有那个降灾祸的意思，这是一个羔羊的灵，这是一个谦卑的灵，这是一个爱的灵。然后到了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接着就说了，四十九节，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接下来就讲，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意思就是他是何等的受捆绑，受压制，所以他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有个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这个喜就只是十字架说的，所以他巴不得借着十字架能够释放他，所以十字架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捆绑在走这条路上，很多的患难，很多的捆锁，灵受迫，灵受到捆绑，很奇妙，十字架是我们释放的路。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这个十字架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因为当他一上了十字架，他整个就释放了，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所以保罗走的路基本上就是主耶稣所走的路。明明有捆锁，有患难等着他，但他灵里捆绑，他里面好像被压制。他好像觉得那是他只要照着主的榜样往那去啊，他就得释放，生命就能释放出来，就能够真正供应人家。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主拯救了他，但是他的心就好像这个时候主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走了，但是告诉他有捆绑，有患难，那他自己拣选了。这就好像你看神带亚伯拉罕的一生的道路，带到后来呢，就是把以撒献上，之前没有要求他，但时候到了就是献以撒。当他真的献上以撒要去用刀杀的时候呢，羊羔在那预备。所以你就看见保罗现在他所得他的拣选，他并不是匹夫之勇，他并不是说，有患难我就要去，事实上呢，他的生命到达了这个地步，他知道，如果他不走这条路的话呢，他里面没办法得到释放。所以这是这一段在我们读使徒行传这一段里面特别读到的，就是说这是保罗的拣选。好，然后我们到了21章，我们上特别读到从15节开始到第26节，我们就看见了那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那是雅各还有其他的长老们都在那里，然后他们听保罗述说归荣耀给神，然后就说你看兄台，你看 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所以现在呢，犹太人信主的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为律法热心。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为着恩典在那里热心，从来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现在他们为律法热心，他们以律法称义，他们不需要靠着恩典。但保罗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感觉。那现在呢，他们现在知道保罗来了，有很多的拦处了，怎么办？所以就请保罗照着他们的话去行。那我们知道保罗也妥协了，妥协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人不够刚强，而是保罗呢因着出于爱，他万愿意得到更多的犹太人，结果神拦住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弟兄姊妹的交通当中，或者处理事情当中，当我们的交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方面交通是基于生命，我们只要有主的生命都可以交通，但在交通里面呢，你就发觉常常爱跟真理这两个就很难。因为就我们来看，爱跟真理是一个是对立的，你很难讲爱的时候了然后还顾到真理，你很难说讲真理的时候你还能够讲到爱，所以爱跟真理常常很难平衡。那如果我们读约翰书信，约翰，我们看一下约翰二书，约翰的二书我们知道整个约翰的书信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后的几卷书信了。最后面保罗约翰大概是已经在很老的时候写的这书信，但你会发觉这三封书信，约翰一书也好，二书也好，三书也好，它围绕在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交通，不但我们跟神的交通，我们也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在教会里面的交通。所以你如果读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所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你看这交通若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在光中行，光就是真理所以你的交通必须在真理里面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这是交通这我们跟神的交通，彼此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讲到了交通，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这交通必须要在光中，在真理的里面但是等到你读约翰第二书第三书的时候，你就发觉基本上它是对个人讲的，这是跟弟兄姊妹的交通。所以你看在约翰二书，它是特别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太太是一个个人，或是代表教会说的，所以他后面讲的教会到了约翰三书呢，就讲到是给亲爱的该有，这是一个弟兄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我们彼此的交通，弟兄姊妹的交接。所以整个约翰的书信他在讲的交通，这是整个圣经里面最后的几卷书而且约翰呢把它放在交通的里面，就是他的整个主题是为了交通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晓得约翰他是活到最老的一个使徒，其他使徒都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也知道约翰被蒙召的时候他是捕网的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说，把当教会慢慢慢慢开始偏离的时候他现在开始要做捕网的工作我们知道彼得是撒网的，他把外邦人把犹太人都带进了神的家那彼得是支帐篷的时候把他建立了起来现在他们都过去了，现在是捕网的工作了所以约翰总是把人带回到了起初 带回到太初，让我们看见最开始这是什么。所以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与弟兄姊妹的交通，这变成非常的重要。当你在读约翰二书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有两个字一再的出现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你们看到没有？光是这几句，你就看后面还到第这再接下来还又是真理。所以他一直在讲什么呢？就讲到爱跟真理。这是交通最难的地方。交通是你一方面你要有爱，但一方面呢，你不能离开真理。所以保罗，你看保罗那时候他是出于爱，他在真理上好像妥协了，但主没有妥协，所以后来人家把他抓起来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真正约翰在这里做的恢复的工作呢，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在真理和爱中交通。那这是非常难的啊，因为如果当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很难讲到爱。可是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你就发觉呢，就变得非常的严苛，然后很给人家感觉很冷酷、刚硬，甚至排外。因为你真理不一样嘛，我们的真理不一样，我们就排外嘛。所以今天就造成很多，你看没有办法交通，就是他们坚持他的真理嘛。但是如果你只讲爱，你没有真理，你就发觉呢，这就很容易分散，很容易软弱，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可是要在真理跟爱中，我们想要就是把它能够平衡的人几乎做不到。可是神就有办法，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读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他来的。你看恩典就讲到爱啊，真理就是光啊，你看就是真理啊，都是从他来。因为当我们人要试着去爱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讲真理，我们爱的话，你就发觉了，我们试着去爱每一个人，试着去爱每一件事情，结果呢，爱到最后，我们就开始容忍罪，接受了罪，甚至纵容了这个罪，所以就带下了很多的混乱。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没有爱，你只讲真理的话呢，你就发觉很多人为真理而战。到最后呢，你看你讲到那个真理的时候呢，你看人家也受到伤害了。所以真理跟爱在交通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办法做到在真理在交通里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讲的爱不是真的爱，我们讲的真理也不是真的真理。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真理可能是真理，但是严格来讲，那只是真理的解释。因着我们对真理的解释不同，你看我们就为真理而战，就弄得四分五裂。然后我们的爱呢，基本上是人的情感，对不对？那是天性。但当然这也很重要，如果你连人的情感都没有，那你连人性都做不到了。但是呢，我们的情感呢，不是这里所讲的爱，因为这里的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的情感呢，它随着环境、随着时间、随着对象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爱呢，不是这个交通的爱，我们讲的真理呢，也不是这里的真理，因为我们只是最多只是真理的解释，所以今天大家在争什么呢？大家都是为了持守真理。没有人要持守虚假，你看对不对？每个人要持守真理，可是因着持守真理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一了，没办法交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坚持的只是真理的解释。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主。真理就是主的话， 但是我们对主的话的解释是我们以为的真理，但不是真理的真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是高举主就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我们高举我们的解释以为是真理呢，那就会出问题。你看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不改变，所以这是爱，他跟我们交通，这是爱。但是没有因着这个爱呢，他就把不对付我们的罪，就纵容我们的罪。所以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他把他自己倒空了，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对付这个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的真理，这就是他的爱。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我们在讲到这个交通的时候，你发觉呢，真正我们只要在同一个生命里面，基本上我们都应该有可以有交通，但这个爱呢，必须是神的爱，不是人的情感而已。那个爱呢，是不改变的爱，甚至爱仇敌的爱。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爱，但真理呢，只有一个，就是主自己，就是主的所事，主的所做。离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交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读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看他不相信主是道成肉身，换句话他不承认主的身位，他不承认主的十字架的工作，这是真理，这个没办法妥协。我们其他的解释可以放一边了，但这个你不能够容忍。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们，什么叫真理。他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现在人家怀疑主的身位，主的工作了。你看今天有好多所谓基督教的外围的那些或者其他的宗派，他们已经把主的身位给降低了，他们只高举一位神，父神耶和华，或是说他们把另外的人拿来跟主摆在同样的地位。所以你看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是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这是跟基督的身位有关系了，不长守的就没有身，长守的教训就有了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传这教训的，不要接他到家里来，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个是真理，这个是主的身位，主的所事跟所做。所以交通是基于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约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主为什么要插手了。因为这里面你可以靠着律法称义了，所以主没有办法容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被抓起来了，所以从第21章的27节到40节就给我们看见，本来他们保罗照着他们的意思，保罗也出于他的爱，爱这些犹太人这些弟兄们，他愿意为他们摆上妥协，来避免产生暴乱，结果呢反而产生了暴动。你想要借着妥协免去这个，反而造成了。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候呢，教会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保罗。他是天教会的，但是教会没有办法救他，反而是神借着外邦人来救他。人家正准备要杀他了，教会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看见当我们教会没有站队该有的立场该有的原则，就显得非常的软弱。你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教会多有能力大家都怕他们。现在呢，当你没有划清界限最少在里面没有生命上那个圣洁上面没有划上这个界限，没有单单的高举主自己 高举他的丰盛，见证基督，见证他完全的救恩，我们就你看他们就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安息。所以这很可惜的，就是当教会他与世界妥协，或是与许多的事物妥协的时候，你看慢慢就失去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去读那个以斯拉记啊，历代志后面以斯拉历代志下后面第四章，他们回来建殿嘛，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就这些回来的人是犹大人跟便雅悯人嘛，他们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你看到没有，仇敌来了，他要跟他们一起建造。从外面来讲很好啊，有人帮忙为什么不好，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混杂的，他什么神都拜的，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他们很清楚，这些带领的人很清楚，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何干。你看照理讲人家是很想要来帮你的忙，你看他们变得那么绝对，为什么？因为这是掺杂，神不喜欢掺杂。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你看才说要帮忙，现在呢要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仇敌呢，他要么就是光明的天使借着帮助你来造成混杂，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不行的话马上变脸来控告人。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教会在神面前的那个向着神的单纯贞洁，这是属灵能力的不能缺少的。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可能所走的路可能离开主的心意很远，就好像就属灵来讲好像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什么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就是掺杂，巴比伦的意思是这样子。那神怎么做呢？所以神呼召得胜者，就是少数的人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最少我们自己要能够做到，就是说能够向着神单纯，单单的要他自己，单单的按着他的心意来活，这就是神在他们我们身上的呼召，这也是在他们。当然这个并不是，这并不是说当你有了这个看见，有了这个呼召，也并不是说你比别人强而是说呢，我们更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他该有的地位来做工。好，所以现在保罗被抓起来了，到了22章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分数那前面这一段就从22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讲到21节那保罗我们知道他实在是爱这些犹太人这是肉身的弟兄保罗爱他们。所以保罗呢一开始就讲到他能够了解他们的立场，因为保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成天也是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他们众人今日一样他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一直到死地。结果我们知道神让他遇见了大光他就扑倒下来。换句话说，从前他对神的认识在遗传中，在律法中对神的认识呢， 使他产生的骄傲自大完全就放下来了。所以神给他不但派了一个弟兄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身上，然后把神的旨意带给他，而且告诉他而且借着神向他显现，叫他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所以要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讲前面的时候都没有人，你看这些人还没有很生气一直讲到说要远远的往差你往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开始暴动起来了所以就说要除掉他，这是不当活的。所以保罗这些话本来保罗，你看保罗讲的时候很合理啊，保罗说我以前跟你们就是这个样子，热心侍奉神，但是我抵挡了神，那神怜悯我，神向我启示，神也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不可能不被攻击，所以差我到外邦人去。就一讲到远远的差到外邦人去，这些人开始受不了的暴动了。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看他们就高声喊着说第22节，众人听见这句话，什么这句话？就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要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除掉他。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为什么他们反应那么激烈他们反应那么激烈，就是保罗当时那么激烈，保罗就那么激烈为什么激烈这是人的自大、骄傲跟偏见。很多时候所以保罗他讲了他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从前就是这样的人，他自以为是对真理的认识他满了偏见，神怜悯他，所以他降卑下来。但这些人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就他们来讲，他们是神的选民呢。如果今天外邦人要信接受福音，没有关系，你先必须要归化成犹太人，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守隔离，你必须要遵守律法，这是犹太人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这个以后你才能够相信神。这是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比别人高一等所以这是他的偏见。所以我们的偏见其实我们里面常常会有偏见，因为很多的遗传的影响很多我们经过很多年来我们照着遗传的教导，事实上不是圣经的东西，不是神的东西，就不知不觉有人的东西在里面因为这个东西呢，就很容易使我们就产生那个偏见然后我们就为了坚持这个呢，结果我们怎么样，就落到了黑暗的里面。所以一个在有偏见的人偏见通常跟我们的自大有关系自以为是有关系，因为偏见使我们落在黑暗里面，偏见使我们没有启示，没有亮光，不明白真理所以当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神怜悯了他启示他，光照他，他被扑倒下来，整个人开始改变，开始认识主你到底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所以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呢就受不了所以只能够除掉他。如果他们柔软，他们接受，真的相信，因为保罗讲的很有条理的照理说这是一条路，你应该相信，可是呢就是要除掉他，不愿意再听这个东西以前斯提凡也是这样子，斯提凡讲得很好把神的福音讲得非常的透彻，但这些人捂着耳朵不听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偏见，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亮光接受从主来的启示。但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就你偏见或是骄傲所产生的你自以为的真理事实上这不是真理，很多时候这是从仇敌来的谎言。但是呢它问题在哪，就是说当你真正是要维持真的真理的时候， 事实上你的反应应该跟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反而偏见也好，谎言也好，当你要去努力去维持它的时候，你的反应常常是剧烈的，要垫人家罪的，没有办法接受的，只有除掉人家的。但真正的真理，你看从主来的真理，人家反对他，可是他有羔羊的灵，他里面是平静的，是安稳的，是柔和的。所以你光是看他们的反应就可以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对真理认识不清楚，我们出去传福音，人家不接受，你下地狱吧，你看到没有，就是同样的道理。对，但是真正的真理呢，你真正知道真理以后，你充满了爱，充满了柔和，充满了谦卑，接纳。所以从这里的反应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光照，到底我们在维持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你是很激烈吗？还是你能够很平稳的？所以他们扬起尘土来除掉他。然后结果这些罗马的兵丁就把他就是捆绑起来就把他带进了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来拷问他。就保罗跟他讲说我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怎么可以鞭打？这是罗马的律例所以他们就害怕了。所以他们就到了第二天，就让这些公会祭司长全公会的人都来，把保罗带下来站在他们面前来对质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审判的里面，你看我们读下去，他们经过了两年的时间那保罗一方面当然有主在他身上，在他给他力量但保罗在这个地方真正经历到了他的信心跟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很有关联。我们看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看保罗之前才写的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患难，有困苦，有这些东西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保罗你看接下来被不断的无情的审问但他心里面知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实际上他都要得胜。但事实上当然不容易了所以你等一下看见马上他一讲话，人家大祭司叫人家掌嘴，他打他嘴，他马上就跳起来了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二十三章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保罗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他即使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按照律法的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那现在信了主，那更不得了他更是在神在人面前他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一直到今日。结果大祭司就吩咐人打他的嘴，羞辱他，打嘴是很羞辱他的。所以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谁要打你？你知道一个公义的人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人家不以公义待他。对，公义的人，我公义，我就希望你公义对我嘛。所以保罗是对，是把公义摆出来嘛，我是凭着良心行是吧，人家就打他。所以他讲说，你这粉饰的墙。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到那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也讲了什么？你这粉饰的坟墓，都是弄得很漂亮里面都是死人骨头所以保罗受不了，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现在人家不义待他，觉得受不了 你坐堂是按照律法审问我，已经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因为律法是你要定罪的人才能刑罚嘛，你连都还没定罪你就打了。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保罗可能真的不晓得。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保罗不在这边又被打了，还被打掌嘴了。其实这些都是主让他经历到主自己经历的。我们知道主曾经也是被这些人审问，人家也打他。所以他经历主所经历的。但是主呢被打默默无声。保罗呢是一个公义的人。公义的很容易质疑的，所以就很容易要求公义。但他人家一提醒他马上就这样背下来。然后保罗这时候在周围一看，看出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这时候机会来了。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了。会众一下就被他一句话就分为两派了，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宣扬起来。有几个人还帮他说话了。有几个法利赛党的人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所以千夫长就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中去。所以保罗在这张很灵巧，很有属灵的分辨，一看 一句话就把它分开了。当然这是我们的想法了，我们觉得他很有办法，一句话就把人家就分开来了。但是当然保罗不像我们这样，保罗是有属灵的分辨，他是有属灵的人，他不只是这样子，他不只是要把他分开来而已。事实上保罗是更想要借着这个死里复活的道来得着更多的这些人。撒都该人不信复活没有关系，但最少你法利赛人跟文士你是相信复活吗？那如果我来讲这个道的话呢，最少还可以得到一些人。所以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他不完全是为了分化他们而已，他的确是要借着复活的见证，见证主从死里复活，能够说服他们得到他们。所以这时候有些人就替他讲话了嘛，我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啊，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这时候千夫长当中因为他们大起争吵，所以他们分成两派吵起来了。恐怕保罗被他们撕碎，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然后接下来十一节我觉得很宝贵，就在那一天晚上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主不仅是借着圣灵对他说话，主就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话，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事实上你如果读这一段话就是前面这些讲的保罗他怎么在这些父兄面前讲话，然后后来他们要钉他十字架，把他除去他，然后后来被这些千夫长把他们再带到营楼，然后再站在大祭司亚拉尼亚这前面来申辩。对保罗来讲他没有什么结果，他讲了那么多话，基本上他们就是起了争论，也没有人继续听他的话，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见证。 因为没有什么果效嘛。但是主对他说，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见证不一定是看果效的，人看果效，保罗没什么果效，但是主对他说话说，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所以主承认他是见证。我觉得这一点对他是很大的安慰。我们常常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主知道他的心，所以在他经过这整天喧喧嚷嚷的，到了晚上可能他想一想也没什么果效，自己可能都有点灰心了，但主这个时候来跟他讲话，你放心，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承认这是见证，而且呢你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你不仅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你还为我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其实主在这个地方已经给他暗示了，这是后来保罗学到的，他要上告该撒，因为在这边他跟着这些人搅和了好久，没有结果的。等我们读下去就发觉，关了2年，人家也没有打算意思要放他出去，又换了一个总督来，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要上告这该撒。我想跟这句话很有关系，因为主应许他嘛。你在耶路撒冷给我做见证，你在罗马要给我做见证。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多可爱，在他到了傍晚这一天劳累下来也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呢，就在那一天晚上主向他显现，站在他旁边对他说话，安慰他，你放心，你的见证我承认，而且你还不止如此，我还要叫你到罗马去我做见证。好，主给他应许之后环境就来了，这时候呢有好多的犹太人同谋起事，如果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有40多人呢，哇，40多个人，你看已经起了事了，没有把保罗给杀掉，他们就不吃不喝禁食啊。你看这个宗教很可怕啊，他们为神做事禁食，为神做事其实抵挡神的旨意，这都是怎么样，都是从偏见来的，从骄傲来的，不肯谦卑接受，所以是落在黑暗里面。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还叫出他们，你们和公会要告诉千夫长，把他带到这里来，假装要详细考察他的事啊。我们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就杀他。但是这个时候你看跑出一个保罗的外甥，之前没有提过他有外甥，之后也没提到，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外甥了，这外甥很可能他的家族可能是大祭司里面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个内幕消息，所以神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面你看给我们预备。当然后来保罗殉道了，主让他殉道了，因为冠冕是为着他留的，但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你看没有人可以碰得了他，所以保罗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到营里去告诉保罗，保罗就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然后千夫长拉着他的手私下问他什么事？他说犹太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那时候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嘛，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了，叫他不要告诉人。所以你看见本来如果没有保罗的外甥他们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他们是允许这些就是这些祭司长这些如果有人违反了他们的那些律法 他们可以审判他的。所以他们这个要求把保罗带去公会审判，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人把这个信息传来的话，千夫长可能真的就照做了，然后在半途上40个人就把他杀了，他们情愿自己受伤都没有关系。所以百夫长一听了以后马上千夫长一听了以后马上叫了两个百夫长，一个百夫长他可以管100个人了，两个百夫长预备步兵200，然后马兵又70，长枪手200，你看470个人来护卫保罗，你看，所以主叫他放心嘛，那边40个人，我这边有470个人，今天晚上就走，今夜亥初，大概是晚上9点钟，你看，晚上9点钟就出发了，就往该撒利亚去。该撒利亚就是他们总督罗马总督所在的地方，所以千夫长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在维持秩序。然后呢，保罗还不是很长，还是骑着马出去的，所以真的是神给他安排的，他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就写了文书，就告诉他这个人，写给巡抚，这是个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们得知他是罗马人，就把他救出来，因为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带他们到公会去，但是他并没有该死该绑的罪名，那有人要害他，所以我们就把他接到你那里去，吩咐告他人在你面前告他，所以要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然后再叫他们要告就去那个总督府去告，所以兵丁就照着所吩咐的将保罗夜里先带到安提帕底，这是中途站，然后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了，所以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马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到我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利的衙门里。所以巡抚首先问他你是哪一个省的人，因为罗马有很多的省嘛，如果你是不同省的地方就不同的巡抚，后来因为他是基利家的人，基利家大数的人，所以属于这个巡抚的管辖，所以呢就说等告你的人来，他来听，就把他守在西利的衙门里，所以这还跟监狱不一样，西利的衙门是官邸，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他，所以他在这边还有蛮多的自由，还可以有亲友来看他，等等。好，然后到了24章，我们就看见过了5天了，所以保罗给折腾了，在这边这件事情折腾了2天，现在来到了这边有5天，就7天了，然后大祭司亚拉利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帖斯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蛮长的路程了，好几十英里啊，将近100公里啊！你看他们为了告保罗，你看所以这个恨，这个宗教的恨是很可怕的，这个偏见所造成的这些事情啊，你看他那么远来，大祭司年纪也不小了，长途跋涉跑来，还有几个长老，一个辨士，请了一个专门懂得法律的辨士帖斯罗下来控告保罗。其实保罗没有做什么事情，你看他们弄得那么大，保罗就被提了上来，帖斯罗就告他，那你发觉这个辨士还真会讲话，真的是有人的智慧，很会讲话。你看他先是奉承他，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这谄媚的话啊，我们随时随地都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所以他们现在告保罗这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人像瘟疫一般啊，到处散播那些不好的言论，像瘟疫到处传染。所以他是鼓动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你说这个话很厉害的，因为罗马人最怕这些犹太人生乱。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你知道像犹太教他们都是罗马允许的宗教。那现在他说跑出一个另外一个党来，这又不是罗马承认的。所以这些都是要致命的控告保罗。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之前控告他是说他污秽了圣殿，现在知道不是事实啊，他们现在就改换语气，他想要污秽圣殿。我们把他捉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曾是这样。所以这是他们告保罗的啊，这几个点都是很厉害的啊，鼓动天下要叛变的，又是一个由罗马不承认的教的一个头目啊，然后也污秽圣殿，要造成那个整个犹太人他们那个啊的事情，所以现在巡抚就叫保罗说话啊。那保罗就很简单，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保罗这样讲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在这边5天了，那 抓他又经过一个晚上2天了，真正在耶路撒冷没有几天，对不对？了不起只有 4-5 天而已。保罗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四五天我如果能做什么事，我到底这四五天我能够做什么大的事吗？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这些告他的没有一个人看见他在殿里面，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保罗没有跟他们辩论，也没有耸动众人。所以现在告他的事都不能对你证实，所以保罗讲话就是很有道理的啊。他们告我，但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啊。但保罗承认有一件事，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是异端的道，但是呢，这个道呢，正是我现在在侍奉，靠着这借着这个道，我侍奉我祖宗的神。而且呢，这个道他们以为是异端的道呢，我相信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现在保罗对这个福音非常的清楚啊，以前他也觉得这是异端的道，但现在他知道，他整个开启了，他知道所传讲的完全合乎律法跟先知书上，但这是旧约的先知书了啊！一切所记载的，他在那里侍奉神，而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现在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个复活的道啊，而且呢是盼望死人，不但活人呢，活人活着，死人所有的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基本上他们读旧约神的话，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复活的道。那当然这个复活的道是有分成好几个层面，我们晓得就是说，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你看这是复活，这是专门对基督徒讲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啊，特别到读到19章啊，20章啊，那边也讲到那上好的复活， 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啊，基督徒的复活是上好的复活，因为我们比他们早一千年复活啊，经过千年国度之后呢，所有的死人，不信主的人，死人那时候才复活，然后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啊。但是所有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呢，在末次号筒吹响，我们都要复活啊，如果死掉的话都要复活，活着的可能会一同被提到空中，那空中与主相遇，相遇什么呢？这里是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你看每一次的复活都有一个审判，我们早一千年，千年国度之前，我们就在云上基督台前受审判，然后他们呢，就是不信的人将来死了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徒与基督徒来讲，你就发觉有所谓的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在千年国度要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愚拙的童女呢，在千年国度之外，在荣耀之外哀哭切齿，换句话说，他们还要学该学的功课。所以比较起来，就同样是基督徒来讲呢，五个聪明的童女那是更好的上好的复活。所以你看见这里都有所谓的复活，这也是他们所盼望，当然他们不一定懂得知道那么多，但是保罗非常清楚，所以因着有这个盼望，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审判了。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复活，我们要建筑，我们还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在神家里面的审判，这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司法的审判，那是判生死的。在家里的审判呢，是按着个人的善恶报应。所以因着如果我们对复活有真的认识，就会在这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因此我们就能够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为良心如果有亏啊，就好像船有了破洞，会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大海里面沉下去，就沉在世界里面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向他们讲，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公物献的物上去。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当然也告诉这个总督了，他这次来不是来生乱的，他这次来是来带着周济来的，换句话他是来做好事的，不是来鼓动谁的，他是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因为耶路撒冷他们有饥荒嘛，有那些贫穷的圣徒嘛，所以他们是带着爱来的，不是来搅乱的。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换句话他并不是污秽的进的殿，他是洁净的，而且没有聚集，也没有吵杂，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亚细亚就是像以弗所啊这些地方来的人啊，你看他们跟着保罗来的，当然也是因为过节了，一看见保罗他们就检举他了。那如果这些看见他的人呢，如果他们有什么真的要控告保罗就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但这些在场的没有一些，就这些人都没来急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在申诉，但事实上呢，他一直在强调那个复活的道理这是他信仰的中心所以巴望呢这些人都是神的选民，能够柔软，能够接受。然后后面这一段我们下次讲， 我们就知道菲利斯他晓得这个道，关键他是有研究过的，所以呢他就不马上做决定，而且宽待保罗，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所以有很多他的亲友可以来帮助他。那该撒利亚还有很多朋友啊，该撒利亚还有谁呢？腓力他们呢，对不对？所以都可以来跟他交通，来供应他。所以你看神给他安排的还不错啊。然后又跟保罗谈论，那保罗又讲到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讲到他非常恐惧。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希望保罗贿赂他。然后到了两年以后，照理讲两年他一定要放出来，因为罗马的法律你不能够把人家拘禁了两年不审判的。但是现在呢，他要交班了，另外新的种族来了，他为了犹太人喜欢，他把他留在监狱，所以这个时候就下在监狱里面了。所以就可以看见，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就是说这个政治宗教的丑陋啊，这我们下次来交通。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借着这些圣经上的人物，这些圣徒们的经历，还有你在他们身上的引导带领，让我们学习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的活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再来，而且让我们真的学习对神对人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帮助我们保守自己，从一切的掺杂里面被分别出来，淡淡的来归给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